大家好，前两期节目我们讲了南明的弘光政权、隆武政权，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开始讲南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南明18年的历史，弘光政权占一年，隆武政权占一年多，剩下的近16年的时间都是永历政权的统治时期。相对于南明的前两个政权，永历政权的存在时间远超过他们啊，占据了南明的绝大部分时间。那是不是因为永历政权比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更加厉害呢？对吧？使得他可以同清朝持续对抗？还真不是。永历政权之所以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得益于外部的两大武装力量所掀起的两次抗清高潮，才使他没有快速覆灭。第一支武装力量就是投降清朝的明朝三大总兵啊，他们于1648年到1649年间呢反清归明。第二支武装力量就是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与永历政权合作，共同抗击清朝。这期节目我们先来讲由投降清朝的明朝三大总兵宣布反清归明后所掀起的第一次抗清高潮。在隆武皇帝被杀后，南明的大臣们急需一位宗室成员继位为帝，他们选中了贵王朱由榔啊，因为贵王朱由榔呢是明神宗第七子贵王朱常营的儿子，是崇祯皇帝的堂弟，这是当时明朝藩王中离崇祯血缘最近的人。于是在一批大臣的拥护下，贵王朱由榔于1646年11月16日就任监国，后来在12月24日于广东肇庆登基称帝，改元永历，南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成立了。永历政权成立的时候，南明只剩下了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六省之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大为减少。可是就是这么点家底儿啊，也很快被霍霍了不少。哎，比如广东一省之地被清军攻占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永历政权与邵武政权的冲突，使得清军有机可乘。你可能会问了，怎么又多出个邵武政权呢？贵王朱由榔监国后没多久，清军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的消息就传来了。赣州离贵王所在的广东肇庆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啊，但是贵王害怕，就跑到了广西梧州，结果引起了广东市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觉得贵王这是要放弃广东，不管自己的死活。于是广东部分有野心的官员拥立了隆武皇帝的弟弟唐王朱玉玉监国，并且抢在贵王之前正式称帝，改元邵武。那贵王朱由榔看到这种情况之后，赶快又重新返回了广东肇庆，并登基称帝，改元永历。这样南明就再次出现了两个政权，彼此之间势同水火，甚至兵戎相见，互有胜负。就在邵武政权正全力与永历政权进行内战的时候，清军趁其不备由福建攻入广东，并占领了广州。邵武皇帝被俘后自杀，邵武政权覆灭了，仅存在了一个多月。清军占领广州之后，就开始向永历朝廷所在的肇庆进发。永历皇帝再次逃入广西，后又逃入湖南。你去看永历皇帝一生的行程呢，你就会发现，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他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啊！他这一辈子啊，一直在逃跑，几乎成了他的本能。可以说一直在路上踏遍千山和万水。说实话，永历皇帝这个人啊，能力一般啊，看人也不准，治理不好国家，做个守城之君都够呛，你更不要说当中兴之主了啊！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自己吧，这个和明朝的藩王制度也有关系。明朝的藩王一向被禁止参与国事，也不准从事任何职业，不准离开封地，所以很多人吃喝玩乐形成了不少废物，啥本事没有。到了1647年12月，南明的疆土只局限于广西、贵州、四川地区了啊，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被清军攻占了。而云南此时已经是大西军的地盘了，形势危急，任谁看都觉得南明前途渺茫，即将灭亡。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648年2月20日，清朝江西提督金生桓副将王德仁在南昌，4月9日清朝两广提督李成栋在广州，次年1月15日清朝山西大同总兵江湘在大同，均宣布反清归明。这几个人的人生经历很相似啊，之所以反清归明的原因基本上也是相同的。他们之前呢 在明朝都任职总兵，后来又都投降清朝了，并且为清朝攻打南明，打下了南明很多的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清朝一向比较重视满人、辽东汉人啊，就是清朝入关前投降的汉人，所以导致他们在清朝内部得不到更高的职位，觉得委屈了，觉得不公平，于是就又反清，重新归附明朝了。这就掀起了第一次反清的高潮，很多其他地方的势力也纷纷响应，导致一年之内，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山西又重新为南明所控制，南明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南明，而南明能否把握得住这次机会呢？金生桓、王德仁在南昌反清之后呢，江西其他大部分地方受此影响，也纷纷宣布反清。除了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地区，还有江西东部的上饶之外，江西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归顺南明了。金生桓、王德仁此时认为要率军北上，占领长江中游的港口九江，然后顺流东下占领南京。王德仁占领九江之后，湖北、安徽等许多反清势力也纷纷起兵响应。为了防止金生桓、王德仁率军攻打湖北，清朝急忙命令在湖南作战的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这三个人呢都是汉人，明朝将领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呢就都投降清朝了，因此清朝也很信任他们，让他们率军撤回湖北汉阳，湖南只留下少部分军队镇守关键的几个地方。南明朝廷趁此时湖南兵力空虚之际进军湖南，收复了大部分地区，就连省会长沙也差点被攻占了，但是呢最终功亏一篑。那么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南明的老毛病又犯了内讧了。关键人物就是何腾蛟，这个人上期我们聊到过他在龙武政权的时候呢任职湖广总督，拥兵自重，割据自雄，后来被清朝的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还有平南王尚可喜率军击败，被迫放弃湖南逃往广西，在永历朝廷中任职。他这次为了争夺收复湖南、夺取长沙的首功，不惜命令手下攻击其他在湖南作战的南明将领，并且还调走了即将攻占长沙的钟贞营表面上看是派他们去江西援助金生桓、王德仁去了但实际上他就是想把攻占长沙的功劳给自己留着。而此时应湖广官员的请求，清朝已经派郑兴王济尔哈朗率军南下攻入湖南，何腾蛟部一触即溃，他本人也被俘虏后被杀害，湖南再次归属清朝所有。何腾蛟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形象一直都很好因为他始终忠于明朝，多次拒绝清朝的招降，一直与清朝作战，最后被俘，英勇就义。但是通过他的经历就能看得出来，人性是非常复杂的，忠臣未必是能臣，道德和才华也不必然是统一的。史可法也是这样，史可法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最终宁死不屈，杀身成仁，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这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也非常令人钦佩。可惜的是他忠心有余，能力不足，他的见识和能力无法让他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处理一个国家的大事。他在南明弘光时期处理的不少军国大事上从册立新军、经营江北，再到实行联鲁平寇的政策等方面，均出现了重大错误。也许他在成平时期会是一个好知县、好知府，甚至会是称职的封疆大吏、中央六部官员，但是在乱世中当好一名权力顶层，那就有些难为他了。你再比如马士英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大奸臣，对吧？干了不少坏事这个当然也没错也没冤枉他。但是呢，他在清军南下之后，不少人会认为像这种人一定会投降清朝的。但是他不仅没有投降，反而还参与了多次与清朝的作战。后来兵败后，削发为僧最后被清军抓住了，然后宁死不降，被杀害。所以人性是很复杂的。你不能用几个标签比如好人坏人忠臣奸臣就把一个人的一生盖棺定论。 还是要看他具体的所作所为啊，要有一个综合的评价和判断。对于舆论中认为的好人做的坏事也没有必要隐晦啊，别人讲出来呢也不要认为是抹黑。对于舆论中认为的坏人做的好事呢也没有必要隐晦啊，别人讲出来后也不要认为是洗白。我看过很多的人物传记以及与身边人交往啊，就这种亲身经历给我的感受非常深的一点，就影响了我的三观的一点，那就是明白了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不要用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去看待人。很多人对于英雄或者伟人啊，或者说是极为优秀的人总是有一种道德完整性的要求，那就是这些人你不能干一点坏事，你不能有一丝的缺点，如果一旦发现的话要么就是隐瞒啊，要么就是为其做的坏事百般辩护，还有的理想破灭啊，于是认为这些人都是伪君子，都是骗人的。这样的思想并不健康，是病态的啊！拿对神的要求去要求人，去苛责人，那最终只能造就伪善和极端的思想。那现在话说回来，在湖南被明清反复争夺的时候呢，金生桓、王德仁已经修改了策略。由于担心自己北上的时候会被赣南的清军偷袭啊，因此他们准备全力进攻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地区。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李成栋此时已经宣布反清归明了，与赣南接壤的整个广东都是他控制的，还有与赣南接壤的湖南地区呢，也已经被南明朝廷所控制。赣南的清军啊，他最多只会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啊，生怕各方势力会联合攻打他，他怎么可能会离开老巢北上偷袭金生桓、王德仁呢？金生桓、王德仁率军攻打赣南地区，久攻不下，导致江西北部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奉命镇压的清军趁机攻入江西，拿下九江后一路南下，进抵南昌。那么这两个人得到消息之后就立即率军回援，于是双方在南昌城展开了为时八个月的苦战，最终在1649年3月南昌城被攻破，金生桓自杀，王德仁被俘而死，江西再次落入清军手中。李成栋在广州反清之后，为了援救被困南昌的金生桓、王德仁，亲自率军进攻赣南地区啊，但是失败了。然后他率军返回了广东，后来呢，他再次进攻赣南地区，结果就又失败了。然后在逃跑的时候呢，还掉到了河里，被淹死了。李成栋他之前啊，在同南明作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是反清归明之后对清军的数次作战没有一次能打赢的，那么这其中的道理就很令人深思和回味了啊，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吗？啊，还是说是平台的问题？前面说到清朝的正亲王济尔哈朗率军前来重新占领了湖南，1649年9月在还未完成既定任务，也就是消灭原大顺军组成的忠贞营的情况下就撤离湖南啊，班师回朝了。原因就在于清朝为了镇压原山西大同总兵江湘的反清运动，调集了大量军队云集山西，导致京师兵力空虚啊，需要济尔哈朗呢赶快率军回去镇守。南明军队趁机再次反攻湖南。在1649年1月15日，清朝山西大同总兵江湘在大同宣布反清归明，引起了山西各地的响应，很短时间之内除了太原和少数地方之外，基本上都宣布归附南明，并且还引起了陕西、甘肃等地的反清运动啊，这些都牵制了清朝很大的军事力量，支援了南明在南方的反清斗争。山西紧邻清朝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地缘位置极为重要，清朝调集了大量军队镇压江湘的反清运动啊，甚至使得多尔衮亲征，还有当初平定了江西金生桓、王德仁反清运动的清军啊，没有深入广东，而是北返了。济尔哈朗征服湖南之后，还没等剿灭完原大顺军组成的忠贞营，就率军北返，造成了当地兵力空虚，以至于被南明反攻湖南。这都是因为江湘在山西的反清运动啊，以及随之引起的北方其他地方的反清运动，牵制了清朝大部分军队，京师兵力空虚，急需他们回去镇守。在清朝大军的连续围剿之下，山西再次为清朝占领。在1648到1649年这段时间，清朝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平定上述的这些反清运动， 分身乏术，无力再进一步进攻南明朝廷，因此南明得以喘息。湖南的南明官军、广东的李成栋军、江西的金生桓、王德仁军、山西的江湘军，虽然声势庞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缺乏全局意识啊，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未能连成一体，未能统一行动，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大好的第一次抗清高潮的局面就这么断送了。到了1650年，上述的反清运动基本上被平定的差不多了，清朝决定开始再次进攻南明各地。1650年初，清朝调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率军再次南下。孔有德由湖南攻广西，耿仲明、尚可喜经江西取广东。清朝入关之后啊，军队满打满算也就10万左右啊，但是能在短时间内接连消灭大顺政权、南明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占领了整个北方和一半多的南方。除了八旗军队厉害之外，更多的还是实行了以汉制汉的策略，用投降来的大批的汉人将领和军队去攻打南明。这期讲到的先是投降清朝后啊，后又归附明朝的三大总兵啊，还有上面说的三王，全都是汉人，他们的军队基本上也都是汉人军队。在三王的攻击下，到1650年11月，南明永历政权所能控制的土地基本上就再次龟缩到了刚成立的时候，而清军的攻势却丝毫没有减弱。正当永历朝廷生死存亡之际，此时已经在云南站稳脚跟的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决定联名抗清。大西军的加入为南明至少续命10年。可以这样说，在1651年前，南明的抗清主力是官军，但是此后南明主要是依靠以大西军为主的农民军来对抗清朝，才得以苟延残喘。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讲大西军，欢迎大家关注。